兄妹姊妹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你们中间。这麦克风有声音，海德堡是我们30年前来过，然后就没有再来了。今天30年后第二次再来，觉得很高兴。只是当年来的时候是带着孩子坐火车来，所以也已经太久了。这次开车来，结果进了城以后，特别是在这个城区里面就迷路，车子迷路了，我也迷路了，最后就把车子只好停在图书馆，然后走过来也找不到。幸亏碰到三个同学，还是从外地来的，从喀什图来的，然后带着我们走到这里来。所以突然一下找不到这个教会的时候，然后那种迷茫就好像一个巨人一样来到我们的面前，就像个巨人一样来到我们面前。我说怎么办，时间马上就到了，还有10分钟15分钟。我说哇，真的糟糕，不要弄到迟到了啊，耽误大家时间，还是其次耽误神的时间，因为神已经在这里等。结果我们比神都还晚了，真的是糟糕的事情。所以这是个巨大的巨人突然面对我们而来。那你想想看，我们活在世上其实真的很多巨人，巨人是不是很可怕？姚明大家都认识吗？姚明一上场很多人都怕，对吧？都怕，为什么？他随时可以在外线唰三分，要阻止他，你不阻止他三分就丢掉了。再不然就是什么，他带球上来，你抵挡不住他，然后他带球上来唰一个插板两分。再不然就是他站在篮下跳起来，他比别人都跳得高，唰一把就把球给抢走。这是个巨人。我不知道那些球队碰到他的人怎么办，但是我相信他们绝对有办法。也就是说，你碰到巨人是一件事情，但是有没有办法来对付，绝对有。还有呢，职场上，很多人都在工作或者读书，总而言之，职场上有没有过巨人？你的老板可能一天到晚追着你，呀，你什么时候交论文？你什么时候怎么样？你的业绩好不好？然后你业绩很好的时候，呀，你的论文写得很有分量的时候，很多人喜欢你，慢慢他就不喜欢你的老板了。那个老板就一天到晚拿着刀要追杀你，就跟扫罗一样，一天到晚拿着刀追杀大卫，对吧？那是巨人啊。大卫怎么对付？以及他也有办法对付，对不对？他还是有办法对付的。所以谁能够胜过他们？当你碰到巨人的时候，他们怎么应付？怎么对付这些巨人？所以刚才讲那个，你职场上会有，你任何地方你都会碰到巨人。生活中，大大小小，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你都会碰到巨人。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夫妇俩，然后一个弟兄的姊妹，他们结婚，然后这个弟兄的学术成就相当不错，那这个姊妹呢也刚刚才毕业，那他们结婚才1年多，可是有一天这姊妹就来找我，她很难过。为什么？她的先生的朋友来找她说要跟她合作去开餐馆。开餐馆不是不好，问题是他回过头来跟姊妹回过头来跟我说，他的学术成就已经很好，眼看他也可以得到什么职位了，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刚结婚没什么积蓄。那第三个，前途在哪里？前途在哪里？所以他就很非常的沮丧。这么一个大的巨人面对着他，你马上就成立公司，马上就要一笔钱，那一笔钱出去以后，户头里面就没有了，没有钱了， 所以对他们生活来讲，对他们一切来讲是一个挑战。所以他就觉得啊，突然一个好大的巨人面对而来，不知道怎么办好，啊，还是要想办法面对，还是要来对付。所以生活中我们真的是常常你会遇到碰到突然来的惊恐，突然来的惊慌，然后你看前面前景模糊不清，好像巨人挡在你面前。职场上、婚姻上，啊，失业啦、病痛啦、金融风暴啦，这些通通是像个巨人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冲着你而来。我们怎么办？怎么面对？要靠着什么得胜？大卫靠着神得胜，对吧？所以一定有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基督徒们得胜。所以呢，生活中的巨人，今天像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但以理的经历。但以理，但以理的经历就是他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就如何。他的日每天他过的日子是怎么样，他的力量就是怎么样。好，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就只有这一句经文，请。
但以理知道这经历，改了衣食，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他下脚耶路撒冷，一日三次，朝夕跪在大神面前，祷告感谢，与寻常一样。
他以不变的敬拜来坚立自己，战胜敌人。他以不变的敬拜来坚立自己，战胜巨人。这是他对付巨人的，因为巨人在他面前，巨人就是要杀他，他已经面临了要被杀害的危机。所以呢，在这一节里面，如何战胜环境中的巨人，必须要很扎实的灵修生活，然后还有很坚实的灵命，还有很坚实的灵命，才能够帮助我们战胜环境中的巨人。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我们今天这一句经文，但是这一句经文能展现出来的是但以理当年当他面对生命的危机的时候，他如何来度过，他靠着什么来度过。就求你教导我们，好叫我们学习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跟日子里，危机天天都有，危机天天都在我们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有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的神。求主你保守看过我们底下时间，赐给我们悟性，好叫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你的教导、你的救恩。谢谢你，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得换一个角度，要不然看不太清楚。但以理天天朝见神，经文告诉我们，但以理天天朝见神。也就是说，你要战胜这个巨人的话，你必须要有常年纪律的灵修，常年纪律的灵修，这是一种操练。天天朝见神就是持续不断的灵修，就持续不断的灵修。生活中的巨人挡不了他，挡不了但以理去靠近神，挡不了，也吓不得他说我不敬拜神，没有，他仍然继续的。大卫之所以打败那个哥利亚巨人，因为他天天在牧羊的时候朝见神，天天在牧羊的时候朝见神，所以他知道我来打你是靠着万有军师耶和华。但以理呢也是一样，他虽然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呢他天天朝见神，而且一天三次。我们一天大概只有一次，大概已经很不得了，他一天三次。所以呢，生活中的巨人挡不了，阻挡不了他靠近神，天天朝见神。这是灵修，灵修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础。灵修就是到神面前来朝见神，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关系， 在诗篇第五章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一早上起来，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先跟神报道，先跟神报道，然后跟神交通，还要听神的声音，然后警醒，活在这一天。他把神跟他讲的话领受以后，来活在这一天的日子。有一个有一位在美国有一位基督徒的精神科的医生，他在很多很好几间神学院里面，他就做了一个调查，调查这些神学生，神学生们的心理健康不健康。他去调查的结果，他发现基本上这些神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分成三种：一种是非常良好的，很优好，很非常良好的心理；一个是比较好，但是有一个最后是很差，很差的。他就去调查，然后前面这两种心理健康的，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天天灵修，不止天天灵修，而且超过三年以上，超过三年以上。那些不好的呢，那就不是天天灵修的。所以他说，天天灵修，天天亲近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每日与神相交。如果你这样做，你的心灵肯定会健康，肯定会健康的。所以天天来朝见神是个很重要的事。然后如果我们天天朝见神，你就记得的话，心念路加福音第二章23节，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当耶稣基督被他的爸爸妈妈带进圣殿的时候，有一位先知叫西念，他在门口碰见耶稣，因为他天天朝见神，他一直在等候弥赛亚，他终于让他等到，然后他说：“我可以放心的去试。”所以天天朝见神，你有很大的恩典，你会得到很大的恩典。有个基督徒有一天，他去邮局，约了一个人在邮局等我们在邮局见面好，约好就去了。到了时间他就去了，去等了一阵子没等到人，可是他一转头的时候，他看见那个邮局的门口立了很大的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的是：“不论刮风下雪，宅配。”宅配知道是什么吗？台湾叫宅配，大陆叫快递，或者你们这里叫快递 ，DHL 或者是什么 GLS 或者 UPS 那些那种快递，那种快递是风雪无阻的，风雪无阻的。基督徒呢？他就吓一跳，一身冷汗。作为一个快递，他都风雪无阻；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也应该是风雪无阻的，也应该是风雪无阻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们没有理由说的话，今天下雪了，我的货，你们要的货他就不送了，没有的事。作为基督徒，你要跟他学习，你要像宰贝一样。不惧风雨，没有任何借口说不来崇拜，没有任何借口。但以理就是这样，他天天朝见神，像素常一样。什么叫素常一样？平常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今天遇到特别事情，我还是跟平常一样，这个就很厉害了。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灵命有多高，所以他的灵性为什么那么好？因为他有很好的灵修，这灵修是基础，给他打了一个很好的灵命的基础。所以我们常常不要找任何借口嘛，然后我很忙，我很累，我很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不来朝见神。我们要学概念。第二个，灵命，灵修是基础，灵命是底柱，是我们灵命是我们灵城的抵住。OK， 你要有互动，我们跟神一定要有互动，有互动越频繁，你的关系会越亲密，关系会越亲密，你心中，我们的心中自然就对神产生一个更多的尊崇。有互动 我们才能经历神的信实跟可靠，建立我们信心，可以建立神的存在，可以建立神的存在。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以色列人200多万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走不掉多远，开始抱怨，就是这他们向神抱怨是他们跟神之间的一种交通。虽然我们说你抱怨什么，我们说我们不要向神抱怨啊，但是他们就这样子抱怨，神就接受他们抱怨，神就赐给他们什么，说没水，就从磐石里面吩咐出水，或者后来摩西第二次用杖击打磐石出水，击打的磐石出的水可以喂养200多万人，畜还有畜牛羊的很多，所以你就知道神是那活水泉源，是那活水泉源。然后以色列人就说呢，天天喝水还吃马辣，马辣一点味道都没有，那我们都没吃过，但他们说没味道，相比在以色列在那个埃及的时候吃的什么葱啊蒜啊火锅啦、啊、什么肉啊那些，哇多好吃啊，吃马辣有什么味道，吃40年，当他们开始吃的时候没多久就抱怨没肉吃，神说你们没有吃好，我就给你们肉，晚上带了一大群鹌鹑，然后让他们吃到什么，吃到不想吃，不但不想吃还吃到恶心，就让他们知道你们抱怨，你说没肉没有吃，没东西吃，神就给你吃，让你吃饱吃足，这是他们跟神的沟通。但是你就发现抱怨归抱怨，跟神中间的互动是非常紧密频繁，以至于他们跟神在那段时间他们学习了很多很大的功课。神是信靠，值得信靠，信实可靠的神，所以这是他们的方式。当然今天我们也许也跟神抱怨过，但是神不怕你们抱怨，神只怕你们不开口，什么都不想，神就不知道你到底是温吞的呢，还是冷的呢，还是热的，对吧？神说我心里面你们要不然就冷兮兮的，要不然就热，不要不冷不热啊。所以但以理的仇敌在要王盖人遇袭，就是不可以敬拜其他人，只能拜，不能敬拜其他的神。但是但以理他的信仰遭遇到了挑战，他怎么对付挑战？虽然说不可以跪拜王以外的任何神像，但是但以理就凭着他的灵命灵修所建立的灵命，这禁令撼动不了他的敬拜神，就如同哥利亚吓不倒大卫走向他一样。他们有这么一个坚定，就是成熟的灵命，他们有很成熟的灵命，很坚实的灵命，以至于他们活出了依靠神、信靠神的决心跟毅力。这是他们跟神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经过天天朝见神。我们今天也是，其实也是一样，就跟我刚刚开始讲的一样，魔鬼跟犯罪的这些过犯罪的，天天也都无时无刻都在盯着我们，也是在盯着我们，随时要吞噬我们。所以这些都是巨人。如果你失业也是巨人，生病也是巨人，你碰到灾难突然发生，突然临到，同样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巨人。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必须要跟但以理一样，如常的灵修，照常灵修。不管再大的巨人，再大的困难，你只要记住一句话：你只有去找神，只有找神。常常问题是出在人，问题答案呢是在神，问题都是出在人，答案在神。所以记住，常常要灵修，天天朝见神，好好的建立你的灵命。这样的话，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办，我们也知道神会带领我们怎么办，神会带领我们怎么办。所以第一个，第二个，要时时祷告什么？ 那段经文告诉我们，时时祷告神是永不间断的祷告，永不间断的祷告。诗篇第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告他，他就必成全。什么叫交托？交托就是祷告，祷告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也不受环境限制的，这是一个心灵，属于心灵的一个活动，这是一个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互动，所以不要轻忽祷告，千万不要轻忽祷告。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向神表达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想，然后透过祷告可以承接，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相当于重新得力，重新充电以后，你就可以再做继续做下面的事情。所以祷告也不要忘记，祷告是权柄，祷告是神赐给属他的儿女的特殊的权柄，你拿在手上不用是很可惜的，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当摩西跟亚伦去到法老面前的时候，然后说容我们百姓出去，但是法老不允许，这个摩西就告诉亚伦说，你把杖手上，亚伦手上拿的杖丢在地上变成什么？变成蛇，对吧？变成一条蛇。所有的法老的所有的术士，那也会变魔术的，那些都变魔术的人也把他们手上的杖丢在地上，结果呢也通通变成蛇。你会变蛇，我也会变。哎，有一件事他们做不到，亚伦的杖吞了所有其他的杖。哎，你说这有什么关系？这表示说什么？你拿在手上神的权柄你要用，你不用的话魔鬼就一直在你身边。当亚伦把这个杖丢下去变成为蛇，但是把所有其他的杖通通吞掉，也就是说当我们发出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使用那个权柄，祷告一出去的时候，所有的鬼神通通退位。所以祷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是个权柄，一定要用，不用非常可惜，祷告永远不嫌少。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啊！要知道不祷告就没有能力，是要祷告，祷告永远不嫌少。摩西在跟亚玛利人打第一仗，也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跟亚玛利人打第一仗的时候，摩西在山上，旁边站着亚伦跟亚伦的儿子。约书亚带着军队在山下跟亚玛利人打仗。当摩西举手的时候，约书亚在山谷里面就打胜仗。当摩西举双了，八十几岁了嘛，好像是可能也许八十几，说不定九十，快一百也不定，也说不定。他手能举多久？当他举双了放下来的时候，约书亚就打输了。结果站在旁边的两个人，一个他的哥哥亚伦跟亚伦的儿子，就一人扶着一个手，当举起手左手的时候就打胜仗，双了放下来，然后这个是右手，然后举起左手的时候呢又打胜仗，所以手永远是举着的，所以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胜仗。所以要打胜仗一定要祷告。所以那个但以一日三次朝见神，三次祷告。那我们呢起码要学习一天总要祷告一次，那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还有祷告不是按键计酬，我们常常祷告是按键计酬，我祷告了然后成全了， 感谢主，然后祷告了没成全，不感谢，不但不感谢，还抱怨，怎么搞？我祷告怎么没效？还多找几个人一起祷告，对吧？千万记住，祷告不是按键记仇，祷告就只能祷告，然后感谢。祷告要付上代价，你必须要花时间，花你的心力啊，特别是时间，常常我们没有时间，然后就三两句就好了。那我们要花时间，花时间好好跟神亲近啊。所以你祷告越多，越有力量。再忙碌也要停下来祷告。但以理就是这样，再忙碌，你要知道，但以理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一天有多少事情要处理，多少关系要去解决，但是他从来没有，经文告诉我们，他没有因此而不祷告，没有，他反而更迫切的祷告，因为他知道只有祷告从神那里可以支取力量，只有祷告他才能知道说啊，神仍然与我同在，我要靠着神得胜。所以千万不要停下来祷告。他们有的人可能你也看过其他人写的见证人，他说他开车的时候也祷告，当然开车的时候很多人我知道的，很多人祷告，有时候我开车也不会祷告，但是你也不要太分心，分心了祷告以后，然后你车子要开哪里去啊？但是再忙碌的祷告啊，祷告是信靠，祷告是信靠，祷告中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肯祷告的人表示你仰赖神，你肯祷告表示你仰赖神。所以不管再危险的处境，仍然要停下来祷告，把自己藏在神翅膀的荫下，把自己藏在神翅膀的荫下。诗篇第五十七章第一节，诗篇第五十七章第一节是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藏在洞里，他做的这首诗。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哦呀，对，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第五七章第二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终结诸事的神。那个成全的原文是讲终结。原文是讲终结的意思，就不管什么事，你只要跟神祷告，神就有办法要替你把它解决掉，要替你解决掉，让你走到你的目的地。这是大卫所写，当我中文翻译成为成全，好像还没有终结来的这么生动，好像你就知道神垂听我们祷告。如果我们真的不祷告，不喜欢祷告，不想祷告，那你真的是枉费那个权柄。神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所以大卫为什么在他的诗篇二十三篇当中，他感谢神为他那句话怎么说？为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仗还没打，他就已经在感谢神会为他摆设宴席。这个意思是相当的，神是来做终结一切的神，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创始成终的神，对吧？所以祷告呢，也表示说你有信心，你是个有信心的人。祷告也是说你真的尝到这个恩典的人。如果你没有尝到这个恩典，你不会去感谢，哦，那是感谢，对吧？所以你看，但以理是按照素常的规矩在那里灵修跟祷告。不因为巨大的生命杀他要他命的一个巨人站在他面前，他就说啊，我今天可以不上班了，我今天可以怎么怎么，是能逃避得了神？没有，我们必须要靠祷告来激动神，激动神的心来帮助我们战胜巨人。不是说神不听我们，不是说神没有心，不是这意思。就跟唱诗歌摇动神的手， 神的手不需要我们劳动，只要祷告就行了。那这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跟神有一个交通，心灵要有一个互动。如果你跟朋友跟任何一个也是同样的道理，你有互动，你的心自然会动，对吧？因为你的心动，所以你有动互动。你心不动，没有互动。但是你如果不动，那别人的心也不会动。所以不要以为说是啊，这神不是被动的，千万不要误会。第三个，常常感谢神，这是代名词。他除了天天朝见神，时时祷告神，他常常感谢神，他常常感谢神。得胜的生活真的是在乎常常感谢神，千万不要吝惜感谢，千万不要吝惜感谢。面对巨人扫罗，大卫，当大卫面对巨人扫罗的时候，他没有抱怨神，他只有感谢神，他只有感谢神。你想想看，大卫自从被撒母高立为要接扫罗的王的时候，之后到他真的登基的时候是多少？十几年以后，他没有抱怨神。你昨天前天，就算你上个月高立我为王，怎么搞的？我怎么还没办法当王？他没有抱怨神，他也没有抱怨扫罗，你怎么不赶快啊？是吧？也都没有，他就安静等候神的时间。他有两次可以杀扫罗，有两次机会在山洞里面，他可以杀扫罗，但他没有动手。他的部下要动手杀他，说：“我去帮你把他杀了，不用你动手。”他说：“不可以，因为扫罗是神高立的王，谁高立他？”那他就是神，神自然会去处理，轮不到他来处理。所以你就知道大卫并一点都没有抱怨任何一个人，他只有感谢神。大卫在家里是老几？老幺，对吧？不，老几？老六还是老七还是老八？老幺一般说的家里，我想大概你们在座说年纪大一点的，不知道，像您年轻的在家里都是老大也是老幺，对不对？绝大部分都是老大又是老幺。当你是老大的时候，是最疼、最受爸爸妈妈疼。为什么？你是刚刚出生的宝贝，把你当宝贝一样。就跟今天我们看到那些刚生孩子那些年轻姊妹们，还有那个儿子抱在手上，女儿抱在手上，是宝贝啊！天哪，别人不要去，不准去看。你要摸着就不行了。那如果是你是老幺呢？中国人做父母的对老幺最疼，雅各最疼谁？雅各最疼的是也是他的老幺，没有变压米的时候，他疼的是没事，对吧？约瑟死了以后呢，疼的是班主任，因为班主任跟那个约瑟两个都是他最爱的妻子生的，唯一的那两个宝贝，所以一个不在了，他疼最后一个。老幺是父母最疼爱的。大卫在干什么？大卫是耶西家里面的老幺，他在干什么？他在旷野牧羊。他哥哥在哪里？在家里面吃喝玩乐。所以他哥哥长得高高大大、白白胖胖的，对，高大帅。当撒母耳一去他家的时候，撒母耳说：“哎。”耶和华神，你要高的就是这个人，高大帅。耶和华神说不是，反而是在那个旷野牧羊的大卫。大卫有没有抱怨？他有没有抱怨他爸爸说：“我是老幺，我只有15岁，哥哥们30岁，你为什么不叫他去牧羊，叫我去？”大卫没有。大卫可以抱怨，但是他不抱怨，因为他知道抱怨无济于事。他抱怨扫罗还是下不了台，还是轮不到他做王。他在抱怨他爸爸还是要他去放羊，对吧？ 干脆算了，在那边灵修。你抱怨也牵灭不了敌人，牵灭不了敌人，就跟扫罗一样，看着哥利亚在面前40天不敢吭气，只会抱怨，怎么他跑出这么一个大人来，对吧？比他还高。那扫罗在以色列人中间是比任何人都高一个头啊，长得也很标志的，而且比人都高啊，但是比不上哥利亚，所以他都不敢出去。大卫一点都不抱怨，诗篇第109篇30、31节，他说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这是大卫的感谢。但以理也不抱怨，但以理也没有抱怨，他虽然是被掳到巴比伦，然后经过了几个王，他是第一个王，不是天上的名，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王，然后经过一个第二个王，再第三个是大流士王吧，他经过三个王都被重用，以至于他当总长。可是他的同胞有三个朋友，不是因为也是没有拜王，所以被丢到那个狮子坑，对。那他自己呢？因为没有拜，三日照常的敬拜神，以至于违反了神的命，违反了王的命，王的命既然违反，就要被送到火崖里去，那只好受去。他没有抱怨，没有抱怨这个王，这个王很喜欢他，只是听了这些其他大臣的谗言，然后定出这么一个规则，准备来杀害他。他没有抱怨这个同事啊，为什么想出方法来要杀我？也没有抱怨这个王，说是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我每天在你面前，对不对呀？是吧？我为你料理国事，那你反过来听了小人的话陷害我。但你都没有抱怨，到底你就完完全全按照素常所行，在神的面前天天朝见神，然后时时祷告，然后常常感谢神。他就在这样，就是做这样，跪在神前祷告感谢，他没有抱怨，以至于那个王喜欢他到一个地步，就是说糊里糊涂的盖了这个章子，那只好说哭哭啼啼告诉大以理说，我相信你的神会保守你的，他还只能这样做，因为他收不回他那个命令。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心举起向神，相信神要改变一切负面的环境，在神面前祷告感谢，把我们心举起。千万不要看敌人当作神，扫罗把敌人当作神看，大卫把神当作神看，把敌人当作一般的老虎狮子。因为他说我在旷野牧羊的时候，碰到老虎狮子熊来的时候，神都帮助我打胜他们，打死这些动物。所以他知道哥利亚再大也不过就是在他面前平常所见的老虎熊，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不要看敌人，要看神，不要看外面的，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要大，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要大。所以要用感谢来感谢赞美神来代替抱怨，有理由抱怨他不抱怨，没理由感谢他就去感谢，这才是真的是灵命成熟。我们常常刚好反过来，但是但以理跟大卫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不要抱怨，只要感谢就行了，只要感谢。感谢神是一种信心的表现。诗篇109:30-31后面半段 黄色的，他必站在贫乏人的右边，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所以当我们感谢神的话，其实这表现的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在神身上，我们的信心在神。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他说凡事感恩，这是神在基督里的旨意，这是神的命令，神的旨意。那我们感谢不但是发自内心，同时我们要听神告诉我们，他耶稣基督劝导我们，你们要感谢，不要抱怨，不要抱怨，凡事感谢。什么叫凡事？凡事谢恩。什么叫凡事？大事要感谢对吧？小事要不要？成就的事要不要？没成就的呢？也要感谢，也要感谢。所以凡事就是不管什么事情呢，好事你感谢，坏事临到你身上也要感谢。你肯定想说，你以为发疯了，坏事还要感谢。在当时是坏事，过了一次你发觉原来那是好事，常常是这样。因为每件事情跟我们相关，每件事情跟神也相关，因为我们是神的子女，我们的事情就是神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经，有这样紧密的关系。所以碰到任何事情，大事小事，好事坏事，只要感谢，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所以当你发觉你心中有巨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开始数算恩典，就要开始数算恩典。所以大卫感谢神，但以理也感谢神，以至于呢，他们都产生了信心，有信心，这个信心给他们产生勇气，当他们有勇气就可以站在巨人的面前，而且得胜，战胜环境中的巨人，就是这样子得来的，就是这样操练的人，就是这样操练的人。所以真的要感谢神，赐给我们信心，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有了信心就会生出勇气，然后可以得胜。这是但以理所活出来的榜样，所活出来的榜样。所以结论呢，最后但以理的智慧，但以理的智慧就是平时就要养成很良好的灵修习惯，当危难来临的时候你才不会慌乱，才不会慌乱。但以理的智慧就是让您有一个很成熟的灵命，这成熟的灵命在于坚持天天灵修，坚持天天灵修，然后祷告交托，存心感谢，靠着这个属天的智慧，一定能够战胜生活中的巨人。有一个小孩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在台湾叫国中二年级，在大陆大概叫初中二年级吧。总之就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跟着父母到移民到美国去。他到了美国以后呢，英文不是很好，不是很好，他就很努力的去读书，在高中，后来成绩就很好。这个家庭是个基督徒的家庭，所以这个孩子是个基督徒的，已经是基督徒，虽然是国中二年级，已经是基督徒。那他就很努力的用功读书，他也向神求智慧，神就真的用恩典来高抹他，让他的功课越来越好，因为他英文程度越来越进步，就功课越来越好。最后当他毕业以后呢，他就申请大学，进入了美国最有名的大学之一 UCLA， 就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进了 UCLA， 还不只是 UCLA， 伯克莱分校。当他进去这个大学读以后呢，哇，他慢慢的发觉，哇，不行，高中很好，并不代表你大学就好。小时候胖不是胖，对吧？所以你中学 里面是很好，成绩很优秀。那进入大学以后，尤其是 Berkeley 啊，哇，都得都是等顶尖的人呐、啊。进去了，他就发现不行，又不行了、啊，跟不上。教授是讲的，他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办。哇，他就非常的沮丧，因为他的英文再怎么样还是不够好到他能够表达他想表达的。啊，那他就祷告。他每天晚上非常恳切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赐给我但以理的智慧，求你赐给我但以理的智慧，使我能够荣耀你。”他从此以后，当他的念发音的时候，他就捂着嘴巴，不是捂着，就是用手放着嘴巴祷告，为发音祷告，为嘴唇上的发音来祷告。当他读书的时候，他就用手放在书上面祷告，让他读书的时候真的能够领悟。当他写字的时候呢，他抓着笔或者是用键盘，他就为写字祷告，写字祷告。他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他。果然，到学习结束的时候，他拿了一个全班只有一个的 A， 所以在美国 A 就是德国的一最好的成绩。那个教授就在所有的学生面前啊，就称赞他。他说：“这位同学的思考模式很合乎逻辑，文章简洁有力，柔和中间，柔和而且切中要点，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你就看他在高中的时候跟大学的时候，这两个阶段的学习就像巨人一样冲着他来，让他真的是几乎要被击倒。可是他就知道学习效仿但以理的智慧，天天朝见神，天天时时来祷告神，并且感谢神，神就真的帮他带他度过了这个难关，而且有很好的表现，荣耀的神。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生活中碰到巨人的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修正自己，赶快修正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每天有朝见神，有没有常常祷告神，有没有常常感谢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巨人自然在你面前消失，因为神把它终结掉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每天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不论在我们人前，在我们的事业前面，或者是社会上、世界上任何一样的东西，当它突然临到我们的时候，不适合我们的，或者来伤害我们的，主，这都是像巨人一样突然临到我们的眼前。从但以理身上，真的让我们学习到，让我们明白到。我们要如何的面对这些呢？我们真的只有天天仰望你，天天依靠你，天天向你献上感恩的心，以至于我们知道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你在我们里面比在外面所有的东西都大。主，我为此献上的感恩，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这样的悟性，了解主你的美意，自己的教导。圣经上的话，句句就带着能力，句句都带着权柄，不为献上感恩。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